回去找阿弥陀佛。啊，今天很感恩，基金会安排了连续四年的佛学进修班，今年是第四年，也是规划中的最后一个学年。不过从三年前至今，秋月还没来，所以一眼望去大概只看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大概只有五个男众是持续的啊。那秋月原本也应该是持续的啊。那当然我看到有一位男众应该中间有间断。那我上个礼拜天就是吴老师的圆觉学大概告一个段落结训的时候做交接，那个时候看到是四个男众一个女众，所以能够持续长远心去完成这个学程的的确不容易啊。那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照理说不应该是新的开始，原本是一个周末佛学院的一个规划，那么现在就变成好像是四个学年的单课啊。所以我的心情也很复杂，一方面是想着怎么样去接续前面的三年，可是有许多的学长并不见得全部都有前面三年的基础，所以我也必须把今年当作是一个归零，为了导读瑜伽行部唯识法相学导读的一个重新的开始。昨天在从地下室到一楼的楼梯楼梯间呢，还有一位学长特别嘱咐的、关心的、叮咛的问我一声，明天的课确实初学者可以听吗？我还是要讲这么一句话，我的课你说初学者可以不可以听，我觉得还是很难定论的。不过我昨天的回答还是说 yes 啊，理由也是这么简单的。其实我觉得能不能听并不是你够不够聪明或者你的准备度够不够，我觉得都在我这个做导读的人能不能够更了解你们的需要。当然课程本身有自己的规划，我有我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学习的心得，那我当然也只能讲我懂的我能讲的，可是你们想听的，你们觉得有用的，却必须要我有他心通才有办法，那我要明白的讲到我没这个办法。除非我们之间有比较长时间的互动，你了解我，我了解你，否则你要希望找到一个有神通的人能够来当我们的导师，讲一句话就能够让我开悟，我认为在我的课程上是做不到的。所以你一定要我保证我的课讲你都能够懂，我还是要讲一句话，如果我每堂课讲的东西你们都能够懂的话，我认为你们不必来。我如果讲的东西你们不懂的话，因此你们会决定不来的话，我会讲你们很可惜。但是如果持续的不懂，你们持续的还来，我只能说你感恩我。我也感恩你，我们彼此互相的感恩是因为提携你们，逼我非要进步到讲到你们能懂为止。因为学习本来就是一个从不懂到懂的过程嘛，对不对？听本来懂的东西只不过是长自己的习气而已，说是说台上台下能够相应，可是相应难道不就是串习自己的习气吗？对不对？老是躲在窠臼里面享受自己很熟悉的语言，听自己喜欢听的东西，我是认为让你的心没有碰撞是不能够成长的。本来辩证之学是学问里面的一种方法，可是辩证之学必须基于一个前提，必须基于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其中引导讨论的人必须是一个有证悟的人。第二个前提，辩证的方法是有规矩的，可是我自己审查这么多年，观察这么多年，我自己学教育的，我自己学心理学的，我自己也在气管界大概打混了17年，我一直不断的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教育训练的模式。我心中从小就一直有一个办学的想法，可是老是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模式。 最后只能够跟过去的大哲人一样，归咎到最后啊，只是一对一师徒教学是唯一可行之道。可是当今呢，也都只有大班授课，对不对？单口相声，底下听的呢如聋似哑，要不然就是坐在那边自己管他去死的，对不对？能开悟就开悟，不能开悟又怎么办呢？要不然就当个哑阳生，对不对？号称是庄严会场，事实上，自心庄严不了，老是打着妄想，惹着烦恼，在那边杀时间，不只是杀自己的法身慧命，也杀老师的这个发心。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看了，其实也觉得有点无力感跟无奈啊。我也不能说我一直企图做的一个教学的实验跟这个学习的革命啊，能不能够让我找到一个安心立命的方法，我不确定。不过我有这个愿想，我有这个努力，所以我持续的用我的世间学来改善。大家都称为佛法是出世间道，这一门学问到底到今日为止应该一个呈现什么样子的一个教与学的传承典范，这是我心中一直在找的。因为佛法摆在那儿，不会因为我讲或者不讲它会变得更好或者更差。很多人以为佛法将灭，所以应该以这个为缘发起菩提心。我的菩提心不认为我可以振兴佛法，但是呢，我却可以找到自己安心立命的佛法。我只为了求自己安心立命的佛法而来这儿。从公元2000年，千禧年那一年，也差不多是这个月，三月份，我在三楼，应简老师的这个安排啊，开始练讲《唯识三十颂》。一晃这么多年，啊，每周来讲课也没间断了，今年步入第十二年。我把这十二年当作是我一个学程，今年呢，我是来给基金会做一个结案报告，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据点，但会不会是一个重新的开始？目前我也在构想我自己的想法。那么，在刚才的路上十字路口碰到一位学长，他问我说：“这堂课用什么课本？”我跟各位开宗明义的讲，这堂课不用课本。因为用任何一个课本，仅凭着我们只有23天啊的一个学程来讲，纵使讲大家以为很小的唯识学里面的最小的一部论，叫做《白法明门论》，各位都以为《白法明门论》很小本，对不对？那事实上，《白法明门论》只不过是个目录啊，不要忘了，它只是一个唯识法相学的目录啊，开出来。连整本《成唯识论》讲上去都不够，对不对？说穿了，应该它就是一经解释密经，一论瑜伽师地论，乃至于包括要去注解瑜伽师地论的十部之论，这等一下都会谈到，里面名相的总纲啊。所以很多人以为把《白法明门论》当作入门之学，当初我开始选择这一门导论要怎么上的时候。有人曾经建议我《白法明门论》，我说啊，《白法明门论》只能够当作什么？只能够当作我讲完之后，用它来归纳的一部论，它不能够当作入门之论。各位都知道，你生到阿弥陀佛国，中品中生，能够证什么？《白法明门》。什么叫《白法明门》？《白法明门》就是证初地啊，所以《白法明门论》是初地的证量啊。可是当今把白法明门论当作什么入门的法相词典，教教性相业用就了了，论一开始的一切法无我没人关心，没人去谈，就把性相业用当词典讲完就算了，这是我看到觉得很可惜的事情。有人也建议我讲成唯识论，开玩笑，不要说讲数记，不要说谈书要，不要谈三本书，光是本文，当然现在很感恩智一法师有在讲学，他会讲几年我都不知道，何况我们一年的时间，所以我也排除了。我当初最早我也选过杂集论，杂集论的本论是 极论。极论是无着菩萨极大乘法相，应该讲极三乘法相啊，比白法明门论来得更大一点。可是它的功能跟白法明门论虽然相同，可是它的学程却是完全不同的。很多人以为同样都是唯识学的一部论，只不过是大小的分别而已，有什么差别呢？那是因为你没有去读它的内容，就以为白法明门论的宗旨跟极论杂极论的宗旨是一样的。在比较深入佛学的学者而言，都知道唯识法相其实是两个不同宗趣。如果要论学派的话，这两个学派其实是不一样的。法相学有法相学的宗旨，唯识学有唯识学的宗旨，两个可以互相观摄，两个可以互相增上，但毕竟有它非常独特个别性的宗趣。可是现在的判教呢，却一直习惯的把唯识跟法相判为一宗，好像学习法性呢就不用搞法相，好像唯识就不是般若，好像般若就绝对不能够同意如来藏。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判教造成的一种思想的错误。佛法本是一脉相承，宗师只不过是发扬自己的正量成功的模组，本来应该向于根本上师释迦牟尼佛传承为其宗趣，却各擅其长。这种各擅其长的结论，我认为只有各铺其短。许多的老师，许多的过去的大德都努力的希望能够脱离宗派主义，可是没有想到离开了宗派主义，却又立了另外一个新的宗派。比如说我们在经里面，我个人非常好要的法华经，天台把法华经当作根本经，可是却有一些法天台的学人把这样的根本经慢过于其他的经典，以为它是经中之王，其他的经都不够看。为什么呢？因为它只讲一佛乘，用一佛乘傍三乘之必要性。三乘如果跟一佛乘不能够互相辉映，难道一佛乘是在三乘之外吗？很多天台的学人都知道，学习天台终去在涅盘经，法华经是摄众之学，引导大家向于涅盘经根本佛性之存在去向学。可是就满足于法华经当中说啊，了因佛性，大家都有佛性，应该要赶快去学习哦，每个人都一定成佛哦，就满足于自己一定成佛的情况底下，导致于后学之庞杂。之后于天台学兴起的显首华严学，为了有一点啊，有一点跟天台的判教立宗立派有一点分庭抗礼的情况底下，另外提出一个顿教，跟原教来产生一种分庭抗礼的论述，可是就会让我们的中国人趋向于崇尚圆顿之学。对于佛境、菩萨行、渐修之道，越加的到后期不加重视，导致到后期不得不以禅的狂妄之大，以净土当成跟外教一样的天堂之学，只求到那个地方快快乐乐的逃离娑婆，躲在那里也不晓得干什么，就求一个因为信他得往生。对于其内容不加讲究，对其刑法不加用功，及其方便之方便。在九年前，基金会的三楼，妙净长老办了一场瑜伽师地论菩萨地陈守品的讲学，墨学第一次亲近他老人家。听完他一场讲学之后，我了解到，过去我自己的用功啊，都在一家之言，因为我根本的传承是在我大学时候，一进台大就参加了台大佛学院嘛，就是佛学社团 所办理的这个智育长老在那里所建立的这个联社，在那里他非常设施我们这些学生。最早在嵩山寺听到老人家讲金刚经，之后到了那个西莲经院长时间的从他学中论，我从布尔学开始，那回到台大又依着有老师，几乎是他最后在台大讲学自论。那个时候他好像每次到了第十卷就讲不下去了，那个时候我也是跟他学到第十卷，整个学生就停掉了，他也离开了台大回到了宜兰罗东，之后我整个学佛的路就停下来了。然后慢慢毕业了，出了社会，一混就是17年，自己也喜欢读经，也发了一个愿，把藏经从第一册到第55册轮流的反复重读。可是凭这种脑袋瓜啊，边读边忘，纵使读过了几次也还是边学边忘。看看智育老和尚他所记下来的笔记，我自己就觉得很丢脸，他只不过读一次能够记这样的笔记，我读过那么多次笔记记不下来，脑袋瓜更是空空的。最后发现呢、那么庞杂的东西是我自学自不了的，请往前面来吧。所以就决定必须要给自己找到一个重点。直到我大病一场回到基金会来，本来只是为了养病，然后呢就跟着金老师听他讲八事规矩颂，就在这个场地，我说这个人怎么把八事规矩颂讲成这样，我才发现呢、文字无自信。我言下没有毁谤他的意思啊，因为他是一个残核子，他用八十规矩颂讲心地法门，绝对没有说该不该或不对不对的问题，他打破了我对八十规矩颂的成见。所以我就发觉八十规矩颂真的蛮有维系心经的效果。所以他在中国禅宗的禅学上在这里给我了一个启蒙，所以我在他的精神面上跟着他一段时间，他也看到我很用功，所以就特别跟我谈了一下，发现我过去有一点基础，就劝我接着于仁波老居士的时间呢、就在礼拜一的晚上3楼，于老师因为身体生病心脏不舒服，就请退了维识讲学的工作，那我就借这个棒子。其实唯识学一直不是我的专门，到现在为止有人讲说我是唯识学的传承者，我真的是很丢脸。我说我该想传的我传不了，我无心插柳却柳成荫，所以到底我的责任跟使命是什么，我其实也不知道。我是一个解在般若行归净土的人。当初简老师问我说，你就选一个科目练讲呗。我说我练讲净土。我说我们这些净土法门讲净土人太多了，不用多你一个。那我就说，那我讲地藏经。地藏经那个时候有一位方居士啊，方学长，他负责在练讲，也不干我事，因为他早在我前面已经开始练讲一段时间了。这都是我当时的最爱，到现在为止还是一样。那这就讲什么呢？他说讲般若，他说般若太难，没有几个人听得懂。当时还有老师在最后自论几堂课，他说你也不必去重复。他说他这么心里根本有底的嘛，因为他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于老师已经快要不教了，他就跟我说那你就接于老师的维识的学。他说为什么？因为你是心理系的。到现在为止佛教界都有个成见，你读心理系的就跟佛教的唯识学是应该相当的。我说哪会相当啊，如果唯识学只是心理学，那去读心理学比唯识学好吧，因为看看唯识学里面的名相对于心理形态的描述比起心理学少太多了嘛。如果你只想懂人的心理怎么样去治疗跟諮商，你直接学心理学就好了，学佛教的唯识学干什么？唯识学一直都是佛教开悟的 典籍嘛，对不对？你拿它只当心理学用，你干什么？把黄金当草纸用啊？我个人是一直不同，一直不同意这个观点。当然了，佛教的任何一宗一派，任何一个经典，都可以拿来帮助我们陪伴人，包括去引导一个人从忧郁的幽谷当中走出来，的确是有帮助的。不过它的帮助不是用问题替代问题。我对世间学的评价，我从世间学淌养这么多年，我自己学心理学的，我这么说一句话：心理学无用论，心理学只能够怎么样呢？只能够消炎而已啊，不能真的治病的。你的病根本在哪里？你要知道嘛。啊，因为哎呀，佛法太深了，太广了，学不通了。哎呀，我这世间学还不错嘛，也可以帮助人嘛。一码归一码，不同的事情不要摆在一个台上面来去谈话。你得到佛法的好处，你再要去做世间学的五明菩萨道，随你便，对不对？你有本事随你便嘛。可是不要把它混为一统，但也不是要把佛法束诸于高阁，在那边只是崇拜它而已。我认为佛法是非常每天呼吸之间的事情，它是那么样子的切身，可是大家却把它讲得太高远罢了，迷失在他的神话故事里面，却不晓得他在于此时此地此人有什么教化的意义，这是我觉得可惜的事情。所以当初呼应了吴老师想要办学的想法，因为当初有人因为想要劝他在淡水啊很多地方啊找个地方，希望能够办天台专宗。我其实当时非常赞成，因为天台学之庞杂啊。那么当然当时已经有了出家的道场专门教授天台学的佛学院，可是居士道场并不是那么方便去出家道场去长时修学，总要有一个居士道场能够长时的去办理这个专宗专学，能够成就未来的贤圣，这的确是该要做的事情。那后来也听到净空法师倡导八宗共弘，他甚至构想有一栋大楼，每一层楼都有一宗，每一宗都有个导师，有一批学人专修专弘这样的一宗，然后顶上有一个无线发射台，可以发射到全世界去。现在几乎已经形成了，只是八宗的规模缺乏老师。佛教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缺乏老师，并不缺乏向学的学生，可是就缺乏老师。于是我把今天我来这边陪着各位学习这一年，我的宗旨先开宗明义。我的宗旨不是我要讲学，不是我要你们当我的学生，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发愿当老师。不过要成就这件事儿，当然不是此生此世的事儿，而是说你要把它当作生生世世的职愿，即便你是要此生尽了往生阿弥陀佛国，你也应当知道去到阿弥陀佛国就要证什么，就要证白法明门，也就是要悟无生的。悟无生之后，十地位的菩萨的责任就是当三界的天人导师。你没有这样的志愿，你往生阿弥陀佛国干什么？享乐去啊，逃难嘛，移民嘛，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你学什么东西要有个动机嘛，那个目的有没有在心里面有热情嘛，有使命感嘛？但是使命感不至于我慢，不至于自大，不至于说我此时此刻做得到。可是如果目的不确定，你现在所做的任何努力，请问在哪里积累功德？啊，你说啊，那些功德无所得，谁说功德无所得的？你如果认定有一个有相有范畴的功德是你要的话，佛说那个是不够的。所以说功德即非功德，是名为功德。功德是没有边际没有范畴的，并不是叫你不要修功德，功德是该要求的，该要有的。你不做事儿，你不用功，你哪来的德性？ 没有德性，人像个人吗？就这么简单。所以本该拿一本书发下去，大家就一起把它书本文字翻成白话读完就算了。十二年来，我在这边我自己本身做的，我看到这边学的，多半也都是这样。那不管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都是很谦虚的讲一句话：哎呀，我也不是开悟的人，所以我只是消消文就好了。消文轮得到人来做吗？那有人愿意发心写一本白话翻译不就得了吗？对不对？数据那么多书，你不信到，我不是替成品宣传了，我常常去那边成品的旗舰店，开玩笑，那么多层楼，每一个专区都那么多书，你把那本书都看完，不要说什么宗教类属于佛教那一类的，那是一大堆，还有其他的贵区，还有很多跟佛法相关的东西。你把那么多白话书看完，开得了悟吗？所以学佛绝对不是把过去老人家的文言文翻成白话，找很多的字条来加以说明注解就可以了事的。当然文思修文会大家都以为是搞文字之学，不是，文会是要改变听闻受学的态度跟方法，不是要闻得一些东西积累在心里面，脑袋瓜是随学随忘的了，心是无常的，你能够积累什么东西呢？何况积累在脑袋瓜的东西，死后如果你不带走，你不栽培菩提金刚种，金刚菩提种子的话，什么没有，只有业随身而已。所以当生学佛没有一个里程碑，没有方法，没有讲究，没有动机，没有目标，只求学过就好，是不够的，是不够的。每次也去参访藏传的传承，参访南传的长城，我觉得在学本的部分，汉传的经典不输藏传，不输南传。可是我们今天在教与学的庄严度上、音重度上，的确缺他们太多。他们的前善、中善、后善，都还是依着佛当时所制的规矩。可是今天汉传佛教有我们的浪漫，有我们中国人的浪漫，简约、玄妙，所以搞得他非常的混沌，不去讲究很多必要的形式问学，使得很多学习的方法、教学的仪轨几乎丧失了。在班级当中，教与学之间，同学学长之间，没有应该有的学习伦理，也不晓得学习为何。而且多半很可惜的是，上了年纪再来学佛，有个问题就是一根薄弱了，记忆力不好了，理解力会带着很多的成见，所以因此这样所形成的学教与学的文化就变成只是在讨论一堆的成见，然后呢用这些问题来看看自己怎么样去皈依佛皈依法，但是皈依孙，都在讨论儿女之事、家事的烦忧，佛法哪是在解决这些事情而已嘛？当然佛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不是用佛法的字眼里面讲的道理，跟我的妈妈讲你要好好的当妈妈哦，跟我的女儿讲你要好好的当女儿哦。所以因此之故，净空法师才慢慢的，我觉得他非常，我感觉了他很勇敢，却非常挫败的看到我们现代人学习之不勇猛，不断的一直退到后来就只弘弟子规，告诉大家你把弟子相先做好呗。但是我要说的事情是，只学弟子规够不够？是不够的，它是一些学养圣道之学的根本而已啊，后面还有很长远的道路啊。不要只是把我们的学佛限缩在那么一小的东西上面，后面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的准备度，把人送往整个成佛之道去走，这个长远的途程是需要后人继续努力的。所以不要把净宗学人越说越小了，这是我的期待。所以后来不得已的被有点半强迫的要求我去练讲唯识学，才逼得我回来，不得不去把唯识这么我其实过去非常讨厌的东西花时间把它一本一本的 K 过去。读书对我来讲还不算是困难，可是对我这种残盒子以及净土向往的 以及般若那种快人心的一种学习方式跟文艺展演的内容，我实在是非常不耐烦于唯识法相学理。我开宗明义跟各位讲这种东西，如果你们今天来这边不是跟我来磨耐心的话，你们今天就可以先退，也不用因为昨天那个学长问我说初学可不可以学，问题是你耐不耐烦而已、啊、他跟我问了很多次，最早的一次我只是问你会不会被我吓跑，你会被我吓跑，你早就有过经验了，你就不用再来了，何必再被我吓第二次干什么。我也不能够说替我自己辩护，说我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我也没有豆腐心了、啊，豆腐心暖暖就其他都暖起啊，这种心怎么用呢？我还是刀子心理，可是就是婆婆妈妈多话一点，喜欢骂人。其实骂人不是骂你们，都是借着讲学啊骂自己给自己听的。所以你们如果听到有我在骂人，如果我还有这个习气，我希望我能够改掉了哈、哦，我尽量改，但是。你们一定要知道，我骂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如有雷同，完全是误会，好不好？大家是互相闹鬼求进步了，真的。如果大家都已经很好了，就不用学了嘛。大家都懂了，何必听呢？道理是一样。所以先讲这一点点的心路历程。来谈我接这堂课的缘起，接下来我就跟各位报告班级行程以及讲学这一个学年的规划。今天其实有一点让我不知所措，因为第一年其实也是开始很多人慢慢减少，到最后只有我成为上礼拜的吴比丘，继续贯彻到第四年来。那我也不晓得你们今天来的人，签了名的人会不会继续我们完成这一年，一直到明年的二月底，我不知道，但是我也不强求，因为这本来就不是我可以强求的。基金会有一个最自由的风气，就是你爱来就来，爱走随便。那因为我们也不缴学费，也不注册，互相没有规约，我只能够尽我练讲的责任。我也希望你们相对的负起你们学修的责任，那彼此互相进步啊，这个是我们希望可以做的事儿。所以上礼拜结训的时候我谈了三个重点，我今天重新再提。第一个，我们这一学年虽然是四年学程的第四年，如果你要问我前面三年对于我学今年是不是必要且关键，我说不必。我只要求你们不必带任何的成见，我也不希望你们带着过去三年比较的心态来看待今年。今年虽然在佛学进修班基金会的规划，今年的题目本来是以太虚大师的大乘三系当作整个安排学程的规划，第一年是由在场的李老师导读的佛教基本知识，我倒是觉得这门课应该要重复开的。第二年是由阮执行长他负责导读的这个性空中观，但是我当时跟他讨论的时候，我就问中论这本书到底足不足以代表般若学，我个人认为是并不有代表性，只是说他27品的规模还可以来得及在一年之内完成，所以就以这本论的教与学当作这个性空学的一个导读的课本。不过很感恩他也在讲学中观之前先做了一个般若学啊，大般若经的一个概述，那个概述的整理我觉得是对很多人想对般若学想要进步可以找到一个寻门幽径的一个指南。但是我还是要强调我个人的学习心得，我千个万个不认为中论等于般若学，中论只是一个辩证破相之学， 他告诉你怎么样破27品的相，他是借由一个辩证之学观破27品的法相，导向于法性的正量，所以他是一个栽培政治的一门教学。政治这件事情，政治是正，就是证明的正，智慧的智。当代的汉传佛教强调真如多过于政治，可是请问我们一直不断的去描摹终点柏拉图应该是什么样子，可是却找不到门禁下手，这个是好事吗？我们花了90%在描摹那个最后的真理实相是什么，可是却缺乏下手处，缺乏到此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哎，这些学问太玄了，离我们太远了，它里面道理太难讲清楚了，所以一句符号就好，参话头就好，教下之学变成下列之学了，这是可惜的事情。所以我只求各位不要带着过去任何一部经论的成见而来，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学过中论，我是希望你们回去能够去听过第一年的佛教基本知识，因为在网上都有，我希望你们去听过，至少听过啊，阮执行长在讲中论之前的般若学的导读那个部分，因为我们这个学程本来的目的是为了要摄受出击，当一个广分别的佛学概论，对不对？所谓的进修并不是因为你有了基础才去进步的，因为它不是研修班，它是让你抉择我怎么样进佛门，选择哪一科去深入。所以本来我们这四年的目的，当初我们讨论的目的是为了要引导大家去思考，去大概浏览大乘的三大系它里面的经与论，去做一些抉择，找到自己下手之处，跟自己修学的性向比较相应的经或论，常识的去在我们的任何其他的课当中去深入，本来的目的是这样。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子的学程规划，就是想回归当初我们讨论的出发心。所以回归台来，我刚刚没讲完的，我希望各位在我陪同底下一起学今年的学生，同时最好能够尽快的时间先去请下佛教基本知识的法带，先把它随着课本读过，补足了我认为一个初学佛的人应该懂的名相，它里面的教理行果虽然不见得全懂，基本上它打破了宗派，它打破了教乘，它是三乘共所学，应当要有个基本知识的。虽然佛教并不等于知识，可是没有一些基本的名相法相的基础，恐怕你要入深的东西是很难的。我一直觉得汉传佛教最差的地方就是根本打不好，马步打不好，完全玩空架子，喜欢那个空架子的笔画，这是我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到了我们第三年，本该是墨学安排的第三年学程，谈的就是法相为识，这也是我们这堂课对外通启公告的内容。可是我非常不喜欢法相为识这四个名称的安立法，有人说我对字眼怎么这么挑剔干什么，我说挑剔是有我挑剔背后我自己学修而来的心得，因为你把法性法相法界变成大乘的三系宗派的分野，那是太虚大师他个人的洞见，我不加评论，因为他有他个人数学。到了他底下的传承印顺导师，他又把它变成性空为识，对不对？然后呢如来藏，我认为这样子的东西也不足以，只不过是因为中区不知不同而分成三系，这三系的关系跟山西的进程却缺乏一个道实地，所以印顺导师他老人家又另外写了一个成佛之道，把三乘跟五乘之学以及大乘不共之学的确抉择出了一个道实地。我是非常推广成佛之道，但是我想想啊，成佛之道古来都有 贤哲在撰文。你往前去看，有不少大德都撰过文。当今台湾佛教蛮多的都在读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可是读过广论的人都知道，里面宗大师一直不断的提到一本论，什么论？瑜伽师地论。一直提到一本经，什么经？般若经。也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根本在一经一论，般若经跟瑜伽师地论，一个深见，一个广行，而且深见跟广行是不能分的。你不能光搞般若的深见，你不能光搞瑜伽的广行。广行如果不能够基于深见，广行是乱行；深见如果不能够导致于广行，深见是成见。所以古来印度的传承始终一脉相传，没有例外。般若是诸佛之母，大悲是般若的根本，所以有人说大悲是诸佛的祖母，只不过是用伦理关系来比喻罢了。你离了大悲的动机，你离了般若的无着，你没有瑜伽的相应，你何来成佛之道？所以本该成佛之道，古来先哲已经行文著论，本不该我们后学之人另外再去摘折片段。每每读到后来所折的道次第，都是东一句西一句，其中的脉络起承转合抠得十分不牢靠。不是说不可以参学，的确可以当作过度的学本。可是呢，话又说回来，当我开始不知好死，就开始跟着妙净长老，他就在那边推广瑜伽师论好。当时整个基金会只有我在礼拜一开维师相关的课程，于是金老师就把我有一天打电话叫去，廖老师来。去的时候呢，会议室坐了一个非常高大的法师，后来知道他的名字叫做智宗法师。他说他回国来准备要开一个瑜伽师地论的读书会，于是我就不知好死的去当他的班长。我说反正你负责讲，这部论我可是没读过，你负责讲，我当班长，把学生兜一兜就好了。啊，当时也凑了大概40个人了，把这个 Tikram 坐满了，然后10个人一组，分成四组。现在这四组的组长只剩下我在。当然了，礼拜六下午，我们的瑜伽师地论现在还在苟延残喘着啊、哦！一堆没有开悟的人在那边努力的学着瑜伽师地论。纵使如此，我们继续从第一年一直到现在来的，也只剩下我跟另外两个人。所以发这种长远心学这部大论，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那外人在传说廖天年这个人是狂妄自大，是有道理的。他又在管瑜伽师地论，又在管大智度论，又想用大智度论去授学16分的大般若经，实在有够狂妄，还说很客气的去被勉强去学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又是一经一论十支，那么庞杂的东西加起来等于一大部的藏经，这种人是什么人？怎么能够搞这种事情？我不是说我能，很多教我做这个事情的人他们都不做了，就留我一局在那边，只是因为承诺了就不能不做。我从小就被老师交代一个个性，凡是开始就必须做完，管你好死赖活躺在那边不能干了，你就把搞到结束，搞不结束你还要再来。老师的交代是这样，他就一句话把我打死了，你从皈依开始往后，如果如来家业败在你一个人手上，你负责任。我说我哪敢呢、啊？我负得起责任吗？我负不起责任了、啊。当时我们是被这样恐吓长大的，可是我发觉这种恐吓，有这个动机是好的，因为不管我做得到做不到，这种努力，我只要无怨无悔的坐下来、留下来、传出去，没有版权，跟净空法师的交代一样，没有版权的。妙净长老讲过一句话，当时法云禅学院的学生们。那些法师们很辛苦的去编讲表、编课判、改错字， 以及妙净长老本身的法带，他们当时在决定要不要流通到外面给那些在家人去读，有两派的意见，一派不主张，一派主张。诸葛妙老听过两方意见之后，他说：今天我跪在地上请人家读一些谁都论，人家都不愿意学了，现在人家愿意来请你，为什么不给？佛法的知识是这么没有版权的，你只能努力，你能谈什么所有权？这些都是我从小点点滴滴长大得到的一些庭训，我都一直不断的认为这些东西只要做了开始就必须要把它完成，虽然坑坑巴巴的前仆后继的做的实在是百般不成样啊，不过呢就是努力学步吧，努力学步。所以大家真的是希望有为者亦若是，不是因为你开悟与否，你学养到底有多少，我只是用我自己学过来的过程，我每次都不是准备好才开始的，成佛也不是统统准备好才开始的，就是因为你自己怎么样都准备不好，所以一定要给自己成功有个开始吧，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开始就不行，